弟兄姊妹早安，
感谢主给我们一个新的日子，可以继续的敬拜侍奉主。
感谢神给我们新的日子，可以侍奉敬拜神。
昨天我们已经从弥迦书和哥林多腓立比书第四章思想了一些重要的课题。
昨天我们从弥迦书和腓立比书看了一些重要的讲题。
我们说到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
我们在基督里脱去旧人，穿上新人。
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得到了一个新人的地位。
我们在基督里得到新人的地位。
四章二十三节说，所以要将我们的内心改换一新。
所以四章二十三节讲到，要将我们的内心改换一新。
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将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那是现在分词。
这个是现在词。
这个现在的不定词就是指着一个持续的动作。
现代不定词是讲一个持续的动作。
那是指着我们的生活而言。
是指着我们的生活而言。
上帝所要的敬拜不仅仅是一个宗教的形式。
上帝要的敬拜不单止是一个宗教形式。
更是要我们实际的生活。
更需要我们实际的生活。
昨天分享之后，有人跟我这样表达。
昨天分享之后，有人跟我这么表达，
说饶牧师，看来你是非常反对现代音乐了。
我看下来，饶牧师你非常反对现代音乐。
这个跳跳蹦蹦啊，敲锣打鼓，一定你不喜欢的。
跳跳蹦蹦，你一定是不喜欢。
错了，我是很喜欢的。
错了，我非常喜欢。
我说的是，若是只有这些而没有内心的真实以及生活的见证，就没有意义。
我讲的是，如果只是得这些，但没有内心，没有内心改变和行为的。行为的改变是依然不真实的。
所以昨天在台上带领我们敬拜赞美的团队，你千万不要误会。
所以昨天是带领我们唱歌的团队，你不要误会。
我在台湾的学生工作中比这个更热烈的。
我在台湾的工作当中比这个更热烈。
他们一边唱一边跳一边表演的。
他们一边唱一边跳一边表演。
但我是没办法了，我老了。
我是没办法，因为我老了。
年轻人有活力很好。
年轻人的活力非常好。
我们用一个新的形式来崇拜也是很好的。
我们用一个新的形式来敬拜当然非常好。
我们有传统的模式来敬拜也是很好的。
我们用传统的模式来敬拜都是很好。
模式不是最重要的。
模式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内心。
最重要是我们的内心。
和我们的生活见证。
是和我们的生活见证。
那么昨天我们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说，要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
我们昨天在以弗所书四章讲到，我们要将心智改变一新。
心智改换一新，在英文的圣经里面说到把你们的思想改变。
心智改变一新，英文讲到是将我们的思想改变。
所以一个思想的更新很重要。
思想的更新是非常重要。
怎么可能与神同行呢？
怎可能与神同行
呢？或者说如何与神同行呢？
或者是如何与神同行呢？
在思想中更新。
在思想当中更新。
因为我们的思想已经世俗化得很厉害。
因为我们思想是被世俗化。
从我们最小的时候，在家庭、在学校到社会，我们都一直受到世俗观念思想的影响。
因为我就从我哋家庭，从呢个嘅学校同埋呢个社会当中，被世俗所改变。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这样说。
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一节、一到二节咁样讲。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咁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从来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之中。
我们从来都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一向都是效法这个世界。
我们一向都是效法这个世界。
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圣经讲到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要 transform 的，让我们的思想整个变成一个新的模式。
心意更新变化就讲到我们的心智要是 transform 要变化。
这个世俗的情况如何呢？
这个世俗的情况怎样呢？
我请各位看一处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三章。
我们看一处圣经，是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
十八、十九节，
十八、十九节。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因为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祷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有一类的人，保罗说他们的人生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有一类人，保罗讲到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而他们的结果就是沉沦。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是非常可怕的结局，
是非常可怕的结局。
而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呢？
是什么类型的人呢？
有三个现象，
有三个现象。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祷福，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他们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这是三种的人生观，
是三种的人生观。
第一种人生观是一个错误的人生观，
第二种是错误的人生观。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祷福，
就是他们只顾念到他们物质的需要，
他们只顾念到自己肉体的需要，
满足自己的私欲，
满足自己的私欲。
我们从来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过着这种生活的，
我们从来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那种生活。
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就不是以私欲为我们人生的中心，
我们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就不是以私欲为我们人生中心，
我们是以基督为我们的人生中心，
我们以基督为我们人生中心。
当以私欲为我们人生中心的时候，是一个错误的人生，
以私欲为自己人生中心就是错误的人生。
我想对我们中国人而言，这个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我们是最容易了解的。
对中国人而言，他们的神以自己的祷福是非常容易了解，
因为我们非常注重吃，
我们非常注重食。
在伦敦有5000间的中国餐馆，
在伦敦有5000间的中国餐馆，
在巴黎更多，
在巴黎更多。
哦，我想在美国洛杉矶多得不得了，
在美国或者洛杉矶都非常多，
中西部少一点，
中西部比较少一点。
中国人很注重吃，
中国人非常注重食。
台湾有一句话说吃饭皇帝大，
台湾的话吃饭皇帝大。
哦，吃饭是最重要的，
吃饭是最重要的。
民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
哦，我们不但要吃，而且要吃得很好，
我们不单要吃，要吃得非常好。
台湾最近股市状况不太理想，
台湾最近股市的情况不太理想。
上海深圳也有也很多人这个买股票，
上海和深圳也都很多人买股票。
好多年前台湾的股市曾经达到12000点，
台湾股票曾经是股市达到12000点，
现在已经落到5000-6000点了，
现在落到5000-6000点。
当那个股市最热络的时候，哇，台湾有1/4的人口投入股票市场，
台湾在股票市场最热烈的时候，有1/4的人口是投入股票，
大家赚钱赚的眼睛都发直了，
他们赚钱到我眼睛都发直
了。哇，每一个人满脑子想到的就是赚钱，
他们脑边都是想到赚钱。
有人在路上走路，
有人在路上走路，
有一个人问他说，请问现在几点了，
有人问现在几点啊，
他说9000多点了，
现在就9000多点。
他想到的是股票的点数，
他想到是股票的指数。
人家问他是几点钟，
人家问他是几点钟。
当台北股票最热络的时候，有一条路叫做忠孝东路。
在台湾最热的时候，有一条是忠孝东路，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股票市场。
在那里有很多股票市场。
在那个股票市场的对面有一间非常有名的餐厅，叫做雅宴餐厅。
在那里对面有一间餐厅叫雅宴餐厅。
那个餐厅专卖牛排。
那个餐厅专卖牛排，
卖日本的牛排，
买日本牛排，
神户牛排，
神户牛排，
一克8000块台币，就是270块美金，
一块是八千蚊台币，
贵得不得了，
贵得好，
270块美金一克牛排啊，
270蚊一个牛排，
哦，吃一口就30块美金，
吃一口就30蚊美金，
怎么有那么贵的牛排啊？
怎可能有咁贵嘅牛排？
是神户牛排，
因为佢系神户牛排，
松板牛排。
是松板牛排
啊，它是从日本直接进口的，
它是从日本直接进口。
这种牛肉非常的嫩，
这个牛肉非常的嫩
啊。当它养的时候是有人工按摩的，
就养的时候有人工按摩，
每一块牛肉上面很多手印，
在那个牛当中有非常多的手印。
它要喝啤酒，
它要喝啤酒，
它要洗温泉，
它要洗温泉，
要听贝多芬的音乐，
要听贝多芬音乐音乐。
当它长好了之后立刻宰杀，急速冷冻，
他养得好的时候立刻要再宰杀，同埋冷
就空运来台，直接送到雅宴餐厅，
要飞运嚟到台湾，直接送到餐厅，
上火一烤，哇，听说那个牛肉嫩到入口即化，
他一烧的时候入到口就融化。
我说吃 吃冰淇淋也是入口即化。
大家食食啊食啊誒食啊雪糕時候都好似咁樣。
30块就够了，不必8000块。
30蚊就够了，唔使8000。
人就在追求物欲的满足。
人要追求物质嘅满足。
因为心灵的空虚用物欲的满足来代替。
因为心灵嘅空虚用物质嚟到填补。
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一件事。
系非常荒谬嘅事情。
这个世界的世俗的，就是以地上的事为念，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
这个世界就是以地上的事为念，以自己的肚腹为念。
第二，他们是一个颠倒的人生。
第二，他们是一个颠倒的人生。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羞辱看作荣耀，荣耀看成羞辱。
羞辱看为荣耀，荣耀看为羞辱。
看作基督徒很羞耻。
看到基督徒非常羞耻。
但是去犯罪就觉得很光彩。
去犯罪就非常光彩。
我在台湾念成功大学。
我在台湾是念成功大学。
是在台湾的南部。
在台湾的南部。
是比较淳朴的一个小城。
比较是淳朴的城市。
不像台北是个大城市。
不好像台北是大城市。
所以我们成功大学的校风算是不错的。
所以成功大学的校风还算不错。
我在建筑系念书的时候，我们遇到有一些非常有名的教授来上课，大家都抢第一排第二排的位置。
我们有一些有名的教授来受访时，我们抢坐在第一第二排。
因为看得见听得见听得清楚。
因为看得清楚和听得见。
考试的时候也抢位置。
考试的时候就抢位置。
抢哪一排啊？
抢哪一排呢？
你们都知道。
你们都知道。
每一次考试的时候抢位置，抢最后一排。
每一次考试都是抢最后一排。
我们班上有7个基督徒。
我们班有7个基督徒。
比例很高。
比例非常高。
每一次考试的时候，7个基督徒都坐第一排。
每一次考试，7个基督徒都坐第一排。
其他的同学从最后一排坐起。
其他的同学都是从最后一排坐起。
2、3排没人坐的。
第二、第三排没人坐。
他真的要作弊吗？也不一定。
他未必能作弊。
但是万一题目太困难，坐在第一排老师就瞪着他，那就太糟糕了，所以从最后一排坐起。
但是如果题目太困难的时候，他答不到，就好似老师看着好像很好尴尬。
大学生啊，
大学生，
知识分子啊，
知识分子，
考试有什么关系啊？
考试有什么关系呢？
只不过是一个自我测验，学了多少东西，
是一个自我测验，知道自己学到什么东西。
反正天下乌鸦一般黑，
因为天下乌黑一样黑。
不作弊，别人作弊我就倒霉了。
人家作弊我就倒霉了。
我跟一个同学传福音。
我同一个同学传福音。
他说你不要向我传福音。
你不要向我传福音。
他说你有你的圣经，我有我的圣经。
你有你的圣经，我有我的圣经。
我问你的圣经是什么？
你的圣经是什么
呢？他从书包拿出一本厚黑学。
他从圣经拎了一本厚的。
厚黑学。
黑学。
脸皮要厚，心要黑。
哦，脸皮要厚，心要黑。
厚黑学真的有，我以前也不知道他。真的有一本书，
真的有一本书是这样的，
教你心怎么黑，脸皮怎么厚，
教你心怎么黑，脸面怎么黑，怎么厚。
他说这就是我的人生观，
这个就我的人生观。
他以羞辱为荣耀，
他以羞辱为荣耀。
我向他传福音很困难，
同他传福音非常困难。
没有想到毕业以后，这个人信了主。
所以想不到被叫去信了主。
他说当初你向我传福音，那个福音的种子已经在里面了。
当你同我传福音的时候，这福音的种子就是藏
在里面。有一天发芽生长。
有一天发芽生长。
有一次我就到多伦多去讲道。
有一次我去多伦多讲道。
他在多伦多。
他在多伦多。
他听到我去了，到处找我，找到了。
他听到我去，到处找我，找到了。
他第一次看到我的太太。
他第一次看到我太太。
毕业以后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被之后也都是第一次见面。
见到我们以后一直跳得不得了。我说你干什么？他说我太兴奋了。他说因为我现在信主了。
因为他那时候就跳，为什么跳呢？因为他很兴奋，他信了主。
他说我终于看到厚黑学的肮脏败坏污秽，我现在归向了基督。他成为一个教会的执事，他们的教堂就是他设计的。
因为他看到厚黑学的一种败坏，他能够是信主，在教会中做执事。
30年前我们在台湾校园团契那个地方盖了一个新的房子。
我们30年前在台湾起了一个房子。
当我们开始挖地基，开始打基础的时候，我们砸好了钢筋以后，还没有灌混凝土，就要请台北公务局的官员来检查。
我们当我们刮了一个地基的时候，还没真放混凝土的时候，我们要找台湾的地基局来看这个
那个。他来检查合格以后才可以灌混凝土。
他们合格之后才可以放混凝土。
混凝土灌下去看不见了，钢筋看不见了。
混凝土放之后就钢筋看不到了。
所以我们就在那里等那个官员来。
我哋就喺嗰度等个官员嚟。
当那个官员来的时候，原来是我同班同学。
官员嚟嘅时候就我同班同学。
啊，他说姥姥没问题，签字了，签字了。
啊，老朋友，你我签字签字。
他说基督徒，你基督徒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你基督徒肯定冇问题啊。
啊，不是不是，你还是要仔细看一下。
但系你仲要仔细嘅睇睇。
他跟我说我们从来不看的。
哇，我从来唔睇嘅。
哇，我为什么从来不看呢？
原来从来唔睇嘅。
他说安全系数都很高的。
但安全嘅质素好高嘅，
没有一个人会偷工减料让他垮掉的。
冇一个人会偷工减料让佢垮掉，让佢。
他说我每到一个工地，只要口袋一感觉就签字了。
我每到一个地方嘅时候，我口袋每时候我就签字。
红包一塞进去就签字了。
红包摆咗落去我就签字。
哇！我说你怎么这么大胆呢？
你点解点样可以咁大胆？
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
人喺江湖身不由己。
我们那个每个官员都是拿红包的，我不拿的话对他们有威胁、啊。
我哋每个官员都是拿红包嘅，如果我唔拎咧，就对你有威胁。
啊，我说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不是骂那些贪官污吏吗？
我喺学校时唔系闹啲贪官污吏吗？
啊，他说今天要活，有要过日子，我有太太有孩子。
但系今日我要过日子，我有太太有细路仔。
没有什么这个是非对错黑白的观念。
冇是非对错黑白观念。
人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人以自己嘅羞辱为荣耀。
是一个颠倒的人生。
系一个颠倒嘅人生。
我们在这个世俗中生活，不是耳濡目染，常常受到这样的影响吗？
我哋喺世俗当中耳濡目染，受到呢啲影响吗？
也许我们没有跟一般世人那么严重，但是我们多多少少受他们的影响。
我哋可能冇世人咁大嘅影响，但我多多少少受呢个影响。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专以地上嘅事为念。
是一个偏差的人生。
系一个偏差嘅人生。
请注意，我们不是不以地上的事为念。
唔系话我哋唔以地上嘅为念、
啊。有的人讲道讲得太过分了。
有啲人讲到系讲得好过分。
我们只能够想到天上的事。
我全部都讲到天上嘅事。
我们不能够管地上的事。
我哋唔能够管地上嘅事。
我们不要以地上的事为念，只要以天上的事为念。
我哋唔以地上的事为念，我哋专以天上嘅事为念。
听的人做不到，讲的人也没做到。
听人做唔到，讲嘅人都做唔到。
圣经从来没有说不可以以地上的事为念。
圣经从来冇讲过唔以地上嘅事为念。
是不要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系唔要专以地上嘅事为念。
不是只想到地上的事。
唔系话只要想到地上嘅事情。
在哥罗西书第三章是这样说。
哥罗西书第三章咁，
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
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不要思念地上的事。
你说那不是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吗？
唔系嗰度唔系讲话不要思想地上的事。
那个思念那个词是 set your mind on， 就是集中注意力，全部的注意力要集中在天上，而不是集中在地上。
嗰、那个字系讲到系要系专心嘅去纪念到天上嘅事情，
专心以天上的事，
以专心纪念天上嘅事情，
而不是专心以地上的事。
唔系话专心纪念地上嘅事情，
地上的事当然要顾念，
地上嘅事当然顾念。
我们有家庭，有儿女，有工作，我们要做。
我们有家庭，有儿女，有工作要做。
当我们做这个的时候，是以天上的事为念来做地上的事。
但我做呢啲事情嘅时候，以天上嘅事为念做呢啲事情。
当我做地上的事的时候，是为主而做。
我做地上嘅事情以为主而做。
我们不是只有地上而没有天上。
我哋唔系话只有地上冇天上。
我们是以天上为中心来做地上的事。
我哋以天上为中心做地上嘅事情。
有的人是错误的人生，有的人是颠倒的人生，有的人是偏差的人生。
有啲人系错误人生，有啲系颠倒嘅人生。
所以我们的思想要改变。
我哋嘅思想要改变。
我们要求圣灵的工作。
我哋要求圣灵嘅工作。
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读经，借着我们亲近神，使我们的思想不断地被更新。
我哋要祷告以读经，我哋亲近神嚟改变我哋思想。
第二个改变就是价值观的改变。
第二个改变就是价值观的改变，
心智改换一心，让我们的价值观可以改变。
心智改变一心，以我们价值观来改变。
再往前翻，腓立比书第三章。
我们往前翻，腓立比书第三章。
七节和八节。
七到八节。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为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先前以为 与我有益的，
就是前面第四、第五节、第六节所说的，
就是第五、第六节所讲的。
他是希伯来人，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律法的义无可指责，等等等等，很多他过去宗教的条件。
他就讲到，他是希伯来人，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是法利赛人，他讲到很多他的条件。
保罗是青年才俊，
保罗是非常有才俊的。
保罗是学贯西西啊，
保罗是非常学问的。
学贯西西就是希腊和希伯来，
他们是学到希腊和希伯来，
希伯来的学问和希腊的学问都非常的贯通，
希伯来和希腊的学问都非常好。
可是这一切他以为自己了不起的，他说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原因是什么呢？因基督都当作有损。
他以前认为很厉害的，他现在都是当为有损的，因为他因基督都当有损。
因为认识基督，整个的人生有一个改变。
因认识基督，而人生有。
因为认识基督，价值观有一个改变。
因认识基督，价值观有改变。
本来他觉得那个是了不起的。
本来他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引以为傲的。
他引以为傲。
现在因为基督就看作有损的。
因为基督，他就看为有损。
我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不但过去的宗教的那些条件也，我把它看为有损。
不单止以前看为宗教的仪式看为有损，
我把一切的万事都当作有损的。
他看一切都为有损，
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因为他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认为什么是至宝。
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认为什么是至宝。
至宝的东西就是紧紧地抓在手中的。
至宝东西是非常。非常紧在手里面。
我们常常把世界上的事当作至宝，所以抓得很紧。
我们当世界事情非常至宝，所以我们抓得很紧。
保罗把万事看作有损的，所以他可以丢掉。
保罗看万事都有损的，所以非常容易是抛掉的事情。
而他认识基督为至宝，所以紧紧抓在手中。
但他认识基督为至宝，紧紧的抓住他。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
我为基督看为万事，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
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丢弃万事看作粪土。
各位，万事万物不是粪土，
万事万物不是粪土，
是把它看作粪土，
是看为粪土。
万事万物有它客观的价值，
万事万物有客观的价值，
但是在保罗的心中已经失去了主观的影响。
但在保罗心中失去了主观的影响。
保罗因为认识基督，整个价值观有一个完全的改变。
保罗因为认识基督，他整个价值观有所改变。
信仰就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
信仰就是价值观的改变。
假如信仰只是得到了一种宗教的习惯，而不是价值观的改变，这样的信仰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信仰只是一个的形式，是价值观没有改变，有什么价值呢？
认识基督为至宝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
认识基督为至宝以后，一生所追求的。
只等到有一天我认基督为至宝，看万事如粪土的时候，这个信仰的宝贵才在我的生命中显露出来。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基督为至宝，看着万事如粪土的时候，这个信仰对我才有价值。
我在专题的分组里面有做我个人的见证。
在我专题分享的时候，有我做个人的见证。
我在这里没有时间讲。
我在这里没时间讲。
我念了三个系。
我
念了三个系，读。
我读了三个系。
我就是想要念建筑。
我是要念，我是要读建筑系。
但我不像你们那么用功，那么好学生。我在中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特立独行的。
我是在中学的时候非常。
我喜欢画画，一天到晚画画。
我非常喜欢画画。
所以我没好好念书。
所以我没有好好读书。
我第一次上了台中农学院。
我第一次去了台中的农学院。
我本来是要念工理工的，怎么跑到农学院了？
本来我是读理工，为什么去了农学院呢？
但是感谢主，就让我在那里认识了耶稣。
但是我感谢神，我在那里认识耶稣。
我就决志归主。
我决志归主。
以后到成功大学。
以后去了成功大学。
读了交通管理系。
又读了交通管理系。
又转到建筑系。
又转到建筑系。
我的读书过程非常的坎坷。
我的读书过程非常的
结果到了建筑系以后我就非常快乐。
我去了建筑系当中那时候我非常快乐。
我又喜欢工程又喜欢艺术，我也读得很好。
我非常喜欢工程，非常喜欢艺术，我读得非常好。
我觉得我在建筑系是如鱼得水，如鸟相空，如虎添翼，如什么都行。
我覺得我的建築系好似如虎添翼，非常好。
啊，每天晚上都是開夜車，三點以後才睡覺。
我每一日都係開夜車，三點之後先瞓覺。
有一次我40个钟头也不吃也不睡，一直做我的設計。
我有一次40个钟头唔食唔瞓就做我
的
事情。
我讀得非常的好，讀得覺得自己有光明燦爛的前途。
我讀得非常好，我覺得我有光明燦爛的前途。
可是我在台中農學院信主之後，也是非常熱心追求。
我喺台中農學院信主之後，非常熱心信主。
我那个时候是渴慕追求读圣经参加聚会，
我是非常渴慕追求读圣经参加聚会。
我在那个分组里面讲，我说那个时候在台湾有两个非常有名的讲员，北部有一个寇世远寇监督，南部有一个刘东坤弟兄。
在那里台湾有两个牧师非常有名，北部是寇思源牧师，南部是
刘东坤
牧师。
我们叫做南刘北寇，
南刘北寇。
我们都是听刘寇讲道长大的。
我在听刘寇
他们两个人都很有恩赐，
他们非常有恩赐，
我们都受很大的鼓励，
我们受到非常大的鼓励。
有一次我就每一次我参加什么聚会夏令会任何的聚会，我都坐在第一排拼命的写笔记。
我每一次聚会都坐第一排去抄笔记。
有一个牧师看我那么热心，
有一个牧师见到我这么热心，
他就跟我说，
他跟我讲，
他说孝吉啊，好好装备自己，将来奉献传道为主所用。
他跟我讲话，你以后好好装备自己，奉献传道为主所用。
我嘴里说好好，心里说那怎么可能呢？
我虽然好咁讲，但系我心里我点可能呢？
我好不容易念了建筑系啊，
我好唔容易先至读建筑系，
千辛万苦，我将来要做建筑师了。
千辛万苦，我又要做建筑师。
而且我读得很不错，非常的出色，将来我一定要做一个有名的建筑师。
我读得唔错，我以后一定要做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
怎么会让我去做传道呢？我不可能的。
点可能要做传道？唔可能嘅。
但我不好意思说，我就说好，心里说不可能。
但系我唔好意思讲唔好，但我心入边讲唔好。
结果，但是这个牧师所说的这个话，在我的里头越来越严重，常常要做传道，要做传道，我就害怕了。
但因为牧师他所讲的就我心边越来越严重，我就非常的害怕。
我说主啊，千万不可。
啊神啊，千万不可以。
什么都听你的，传道就不能听你的。
咩都听你噶，但传道就唔可以听。
主啊，你让我做建筑师，我什么都听你的。
但如果你俾我做建筑师，我咩都听你嘅。
从大学二年级直到大学四年级。
从大学二年级到大学四年级。
一直不断的有征战。
一直不断的挣扎。
哇！到后来我越来越害怕。
我后来越来越害怕。
我说主啊，怎么会这样子呢？
主啊，点解会咁样呢？
你不会让我做传道吧？
你唔会俾我做传道吗？
我信了主，在这个农学院就信了主了。
我喺农学院就信了主。
那时候我就把我的前途交在你的手中了。
我将我前途交你手边。
我要转学转系的时候，我都祷告求主引领啊。
我转学嘅时候，我都求主引领。
你怎么会让我好不容易念了建筑，又让我放弃建筑呢？
点解好唔容易俾我念咗建筑，但系要我转？
啊，没有想到那个呼声越来越强。
但因为呼声越来越强，
我就跟主说，主啊，只要你让我做建筑师，我一切听你的，我保证做一个好的建筑师，基督徒建筑师，所有的教堂设计都免费奉献，我开出所有条件。
哦，但如果你俾我做基督徒嘅建筑师，我做得好好，我做嘅嘢都系奉献俾神。
结果主好像这种感动，不但没有减弱，是越来越强。
好，神呢啲感动冇减弱，又越来越强。
我主，你太残忍了吧？
他还惨人吗？
假如你要我传道，当初念森林系就可以传道了。
但如果你要传道，刚一开始我念森林系就可以传道。
我本来就不想上山种树，下山传道正好嘛。
我本来就想上山种树，下山传道。
你怎么让我念了建筑要我传道呢？
点解你要俾我念个建筑
传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要早就如此，何必当初？
你这么残忍，把我梦寐所求的给我，以后要拿掉啊？
点解咁残忍？梦寐以求俾我，而家又要拎咗拎翻？
哇！我跟主在那里征战得很剧烈。
我喺嗰度同神征战得非常烈。
我就跟主说：“我说一切都听你的，只要。”做建筑师这件事，你要让我决定。
我咩都听你，但做建筑师呢件事情，你
后来主感动我。
后来主感动我，
他说你一切都听我的，那些你都不在乎。
一切你听我嘅，你都唔在乎。
不在乎的就听我的，在乎的就听你的。
唔在乎嘅就听我，但系在乎嘅就听你。
不在乎的不叫奉献。
唔在乎唔叫个奉献。
不在乎的叫施舍。
唔在乎唔叫
施舍。
叫施舍。
你看到一个乞丐，看他很可怜，给他一块钱。
你见到一个乞衣，你俾一块一蚊俾佢。
一块钱你不在乎，你给他叫施舍。
你俾一蚊佢就叫施舍。
你会不会看到一个乞丐很可怜，给他100块啊？
你睇到个乞衣，你会俾100蚊？
哇，100块美金太多了。
100美金太多了。
舍不得了。
舍唔到啦。
你会不会看到一个乞丐好可怜，你把银行存折都给他了？
你咪见到乞衣，你俾银行存折俾佢咧？
不 可能的嘛，
不可能的嘛。
你施舍就是不在乎的给他，
施舍就是你不在乎的。
我们可以对上帝施舍吗？
我们可以对上帝施舍吗？
我们可以不在乎的给上帝吗？
我们可不可以一些我们不在乎的给上帝？
我们不是应该把最在乎的给上帝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最在乎的？
主就像这样向我挑战了，
主就这样跟我挑战，
到底我在你的心中有何等的地位呢？
神在我心中有何等的地位呢？
是建筑要做你的主，还是我要做你的主呢？
是建筑要做我的主，要做你的主，还是我要做你的主？
弟兄姐妹，我就面临到，到底我是不是以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就面对我是不是以基督耶稣为至宝。
我不是说一定要奉献传道才叫做以基督为至宝，
我不是说一定要奉献做传道才是做以耶稣基督为至宝。
我们班上有一个我有一个基督徒同学，
我班上有一个基督徒的同学，
我是转系的，他是本系的。
我是转系，他是本系。
我转系以后，我的建筑设计就低他一届，
所以我转系之后，我的建筑是就低他一级。
他是他那一届建筑设计第一名，我是我这一届的第一名。
他是他那级的第一名，我是我级的第一名。
上帝拣选他就是做建筑师，
上帝拣选他就是做建筑师。
上帝拣选我就是放弃建筑做传道，
上帝拣选我就是放弃建筑做传道。
谁比较高明吗？没有谁比较高明。
谁哪个比较高明呢？没一个。
谁比较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
哪个比较了不起？没一个了不起。
我学习顺服主，他也学习顺服主。
我学习顺服主，他也学习顺服主。
我们现在是好朋友，
我们现在是好朋友。
他到美国来进修以后回台湾做建筑师，
他来美国进修之后回台湾做建筑师。
潘志弟兄，
潘志弟兄
是我的好朋友，
是一个好朋友。
他跟我说，
他跟我说，
他说我也很想传道，但是神没有呼召我。
我很想传道，但神没有呼召我。
他说我好羡慕你，
我好羡慕你。
他过着很丰富的日子，
他过得很丰富的日子。
有一次他跟我说，
有一次他跟我说，
他说最近台湾的建筑业很低迷，
最近台湾建筑亦都好低迷。
但是上帝很恩待我，
但上帝好恩待我。
我这一年对外奉献五百万台币，
我对外奉献五百万美台币。
上帝拣选他做一个很有名的，而且是很好的基督徒建筑师。
上帝拣选他做一个好好同埋好好嘅基督徒建筑师。
他在台湾的建筑界是非常受人敬佩的。
他在台湾的建筑是非常受人敬佩。
绝不拿红包回扣，绝对不会这个偷工减料。
他就不会拿红包偷工减料，同埋系受贿赂。
他是唯一台湾的一个建筑师，有美国纽约建筑协会的院士。
他唯一一个嘅台湾嘅建筑师系喺纽约一个建筑学会系有一个嘅
院士。他但是上帝拣选我就是放弃建筑，
但是神是拣选我就要放弃这件事情。
上帝有他的主权，
上帝有他的主权。
每一个人顺服上帝的引导就是最蒙福最讨主喜悦的。
每一个人是顺服上帝的引导是最蒙福的生活。
上帝拣选你带着你的专业侍奉，你就顺服他。
如果上帝拣选你专业侍奉，你就顺服他。
上帝拣选你放弃你的专业做传道，你也就顺服他。
上帝拣选你放弃你的职业去做传道，你就顺服。
没有谁比较了不起，
没一个比较了不起，
没有谁比较伟大，
没一个是比我话比较伟大。
每一个人都是一样，在神的面前，
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一样。
最重要的就是耶稣是不是我的至宝，
是不是耶稣基督是我的至宝。
有的人做传道，耶稣不是他的至宝。
有的人做传道，耶稣基督不是至宝。
有的人带着专业侍奉，耶稣却是他的至宝。
有的人带职侍奉，耶稣却是他的至宝。
名义上是传道，其实以自我为中心，这是什么这叫什么以 基督耶稣为至宝呢？
名义是传道，但以自己为中心咁点可以为耶稣基督为至宝呢？
所以当耶稣这样子，耶稣基督在我里面这样的挑战的时候，我就学习顺服。
所以耶稣基督挑战我的时候，我就学习顺服。
若是不在乎的奉献给主，那叫做对上帝施舍。
如果你不在乎的，你去奉献给主，那这个对神的施舍。
你是谁我是谁，敢对上帝施舍吗？
你是谁我是谁，怎么能够是对神施舍呢？
我们把一切的主权一切的都奉献给上帝，都不足以报答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想一切去奉献给神，都不能够报答到耶稣基督的恩典。
我们多么 习惯于我所在乎都要掌握在我的手中。
我哋好习惯将我哋在乎嘅把握喺手入边。
不在乎的就说奉献给上帝。
唔在乎嘅就奉献俾神。
我们应该是最好的奉献给主。
我将最好嘅奉献俾神。
有一次有一个青年，
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
非常热心爱主，
非常热心爱主。
我们都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的期望。
我哋对佢都好多期望。
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栽培这位弟兄。
我哋用好多心思去栽培个弟兄。
结果他交了一个女朋友，还不信主。
后来他交了女朋友是未信主的，
我心里非常生气，
我心里非常生气，
教会团体有那么多好姐妹，不去找一定要找一个还不信主的，
为什么教会团体有很好的姐妹，为什么要交一个不是基督徒的姐妹，
我 就去辅导她了，
我就辅导她，
我说你怎么搞的呢，
你怎么搞的，
教会有那么多好姐妹，你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个不信的，
教会很多好姐妹，为什么你要找一个不信的呢，
我教会那些姐妹天天看就觉得没什么，
教会的节目天天看，都不是特别，
哦，那个外面的从来没看过就觉得了不起，
外面好像看过就觉得很特别，
啊，我就说你这样子太危险了，
你这样非常危险，
我不说你这样是犯罪，
我不说你是犯罪，
我也不敢说这样你一定是错误，
我不可以说一定是错误，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对你的信仰非常危险的，对你将来侍奉是 只有害处没有益处的，
对你信仰非常险，对你以后侍奉只有害处没有益处，
我苦口婆心跟他讲了很久，
我苦口婆心跟他讲了很久，
后来他生气了，
后来他
生气了，
他生气了，
拍桌子跟我吵架了，
他跟我吵架，
不要再多说，哦，很凶啊，
他非常说你不要再说，
他说我告诉你昨天我跟上帝发脾气了，
哇！我琴日同上帝发脾气。
我说你怎么跟上帝发脾气呢？
点解你同上帝发咩脾气啊？
当我交了那个女朋友以后，他说圣灵一天到晚搅扰我，搅扰他呢。
但系我交我女朋友之后，圣灵又搅扰我。
圣灵不是搅扰他，圣灵感动他要挽回他。
啊，圣灵唔系搅扰你，系想挽回你。
所以他说我受不了了，我就拍桌子跟上帝吵架了。
所以我就同上帝
我说你怎么吵？你吵什么？
但你拗咩交咧？
他说我就拍桌子跟上帝说，到底你结婚还是我结婚呢？
我就想讲，你结婚定我结婚？
你结婚你决定对象，我结婚我决定对象。
你结婚你决定对象，我结婚我自己决定对象。
管那么多闲事干嘛？
你点解管多闲事咧？
我说你对上帝尚且如此，那我就没话说了。
喺度上帝咁发嬲，我都冇话讲啦。
我就再见。
我话拜拜。
我就迫切为他祷告。
我就迫切嘅为他祷告。
啊，过了大概几个月。
几个月之后，
有一天他跑来找我。
有一日佢揾嚟揾，
哇，哭得好厉害啊！
佢喊得好厉害。
哎，我说发生什么事情了？
发生咩事情咧？
他说气死我，气死我！那个女孩把我甩掉了。
但我女仔俾我抛弃咗，抛弃咗我。
我心里说感谢赞美主，嘴里不好意思说。
但心入边我感谢神，但我嘴里
我好在乎这个弟兄啊！
我非常在乎呢个弟兄。
啊，我就安慰他。
我就安慰他，
鼓励他，
鼓励他，
陪伴他，
陪伴他。
过了几个月，他渐渐平静下来。
过咗几个月之后，佢渐渐平静
下来。又过了几个月，
又过几个月之后，
神就为他预备教会一位姐妹。
过几个月之后，教会神就要喺教会预备一个姊妹。
平常看的没觉得，觉得没什么的时候，
平时觉得系冇乜特别嘅。
当他回到神的面前，
当佢回到神嘅时候，
他就看到这个姐妹的好处。
佢就睇到呢个姊妹嘅好处。
不是外在，而是内在的。
唔系喺外边嘅，又睇内心。
以后他们结婚，他们就好好的侍奉主。
后来佢结婚就好好地侍奉神。
我们觉得有一些东西要掌握在我的手中。
我哋觉得有啲事情我哋掌握我哋嘅手入边。
因为对我而言呢是至宝。
因为对我嚟讲系至宝。
我的婚姻、我的事业、我的一切，那是我的至宝。
我哋婚姻、我事系呢啲系我为至宝。
除非有一天你看到基督是你的至宝。
除非有一日你见到基督为你嘅至宝。
你不会与神同行。
你唔可能与神同行。
你不会心智改换一心。
你唔可能心智改换一心。
但是你遇见，假如你有一天认识耶稣为至宝，你的心智就改换一心了。
有一日你以 基督为至宝嘅时候，你心智改变一生，
改换一心以后，你就与神同行。
你改换一生之后就与神同行，
就好得不得了，
就好得不得了。
与神同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与神同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
我要请各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
我要睇以弗所书第一章，
从十五节到二十节。
十五至到二十节。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坐在天上，叫他坐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
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灵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
以弗所的教会，
以弗所的教会
是一个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的教会，
系信从主耶稣基督系一个教会，
对主有信心，对弟兄姐妹有爱心，
对主有信心，对基督对主有信心，对信徒有爱心，
这是标准教会。
一个系一个标准嘅教会，
模范教会，
系一个模范教会。
所以保罗就为他们不住的感谢神。
所以保罗就不断嘅话要感谢神。
其实不只是以弗所的教会，
唔单止系以弗所嘅教会，
是亚细亚的众教会，
系亚细亚嘅众教会。
因为以弗所书是写给亚细亚的众教会，
因为以弗所书系写俾亚细亚嘅众教会。
到了第二世纪的时候，才以以弗所为代表。
系到二十世纪嘅时候，都以以弗所为代表。
保罗为他们感谢，
保罗为了感谢，
保罗还为他们祷告。
保罗为了祷告，
这么好的教会还需要祷告吗？
咁好教会仲需要祷告吗？
需要的，
非常需要。
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就是，求父神赏赐给他们一些东西。
就是、求父神赏赐俾佢东西，
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他们。
赐人有智慧嘅灵赏赐俾佢哋，
智慧和启示的灵，
智慧同埋启示嘅灵，
智慧的灵我们能够了解。”
智慧的灵我可以了解，
因为以弗所，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已经在罗马的监狱。
因为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已经在罗马监狱当中。
那个时候信徒受到很大的灾难，
信主是非常受到很大的灾难，
所以在苦难中需要属天的智慧来面对。
在苦难当中需要属天的智慧来面对。
那启示的灵是什么意思呢？
启示的灵是什么意思呢？
启示这个字是揭幕，打开一个幕，要打开。
启示嘅系一个幕要打开。
你去看一出戏，
你睇一出戏嘅时候，
那个戏还没有开演的时候，幕是遮起来的。
个戏未冇开演，冇开演之前，个幕系关起嚟。
你什么都看不见，
你咩都睇唔到。
等到要开幕了，要开演了，那个幕就打开了。
开演嘅时候，个幕就要开。
啊，里头的布景人物你都看见了。
里边嘅布景人物你都见到。
启示这个字就是揭幕。
启示嘅字就系开幕，
就是原来没有看见的，后来让你看见的。
原来冇见到嘅，后来就俾你见到。
在这个启示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并不多。
启示嘅字喺圣经中出现唔系好多。
名词只有十八次。
名词只有十八次。
其中有三次，它的意思原来不是启示。
本来有三次，本来意思唔系启示咁解。
这三次其中有一次就是这个十七节里面启示的灵，
其中那三章中有一次就是一个启示的灵。
这一次这三次的意思是什么呢？是 enlightened， 是光照的意思。
是这三次当中所讲的是一种光照意思。
因为他所带的是受词所有格，
是一个受词的意思。
受词所有格的意思就是光照，
受词所有格就是光照的意思。
启示者所有格就是第一手的启示。
启示第一首就是启示意思。
我们昨天说过希腊文的重要就在这个地方，
希腊文重要的地方就是
中文只能用启示来表达，
中文只能够用启示来表达，
但是希腊文你看它是什么格，你就可以确定它是什么含义。
所以希腊文看到什么格就能够看到什么含义。
虽然都是 review 这个字，但是在这个地方是光照的意思。
虽然是 review 这个字，但是在这里是讲光照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智慧和光照的灵赏给你们，
智慧和光照的光照的灵，上
次我们是可以得到光照的灵，
我们可以是收到光照的灵，
我们没有办法再得到第一手启示的灵，
我们不能够拎到第一手启示的灵。
假如我们得到的是第一手启示的灵，那个就不得了了。
如果我们能够是拎到第一手启示的灵就不得了，
因为只有圣经的作者他们能够得到第一手启示的灵，
因为只有圣经的作者才能够拎到才能有第一手启示的灵。
保罗说我得着了启示，
保罗讲我得到启示，
那个是带启示者受格，
这个是讲启示的格，
带启示者所有格，
这个是启示的所有格，
那个就是保罗得到第一手的启示。
这个讲到保罗得到第一手的启示。
假如说你说你得到了启示，
他这么讲你得到启示，
那就表示说在你之前没有人知道，
就说你之前没人知道，
你是第一个知道，
你是第一个知道，
彼得、约翰、保罗、摩西都不知道，
保罗、约翰、摩西他们都不知道。
那我恭喜你，你写第六十七卷圣经，
我恭喜你，你是写六十七卷圣经，
但是圣经已经完成了，
但是圣经已经完成，
上帝的启示已经完成了，
上帝的启示已经完成，
没有人都在增加，也没有人敢减少，
没能够加，没都没能够减少。
我们所得着的是光照的灵，
我们所得到的光照的灵，
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
神的启示已经完成，
已经完全了，
已经完全。
而我们若是要明白神已经完全的启示，需要圣灵的光照，
我们要明白神的启示的时候需要神光照。
虽然这些词有的时候没有那么好像 不需要那么严格，
又可能我哋有時候唔需要咁嚴格，
但是我們越嚴謹是越清楚。
我哋越嚴格嘅話越清楚。
我們得着智慧和光照的靈，就可以更深的認識神。
我哋能夠得到智慧和光照的靈，更加能夠認識神。
這個真知道他，不是說以前是假的，現在是真的。
因為真知道他唔係以前假，而家先係真嘅。
是更深的認識神。
係更深的認識佢。
NIV 的版本說 ：So that you may know him better， 所以你們才得以更多的認識神。
喺英文聖經講咗更加嘅認識神。
那更多的认识神是什么意思呢？
更多的认识神是什么意思呢？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同埋照明你心中的眼睛。
今天我们不会与神同行，因为我们心中的眼睛出问题。
我们今天不能够与神同行，因为我们心里面的眼睛是有问题。
我们 不但有肉眼，还有心眼。
不单止我们有 肉体眼睛，我们有心的眼睛。
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是这个世上的人心眼瞎了。
哥林多后书四章讲到，这个世界的人的心的眼睛 是盲了，被神照明，
我们就看清楚了，这个属灵的事情。
我们看清楚这个属灵的事情。
但是好多的基督徒心眼虽然打开，
但我们很基督徒心眼虽然打开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有很深度的属灵近视。
但我觉得他很深度的属灵的近视。
眼睛打开了，但是看得不够清楚。
眼睛打开，但我看得不清楚。
有近视眼。
有近视眼。
我在中学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
我在中学的时候还不是基督徒。
我们班上有个老师，他是近视眼。
我班上有个老师，他有近视眼。
教国文的，他的近视3000度。
我国文的，他有近视3000度。
你从来没看过3000度的近视眼。
我从来没看过3000度的近视眼。
他的眼睛镜片半寸厚。
他眼睛镜片半寸厚。
戴着眼镜看不到眼睛，看到一圈一圈一圈的。
你戴眼镜就会看到一圈一圈一圈。
他上课的时候这样上课，
他上堂的时候会这样，
你只看到一本书，看不到他的脸，
只看到他的书，看不到他的面。
我们最讨厌他上课了，
我最讨厌他的堂，
头都看不到，一天到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子读书，
他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去讲书。
我们最喜欢考试的时候他监考了，
最喜欢他监考，
不过他一个也抓不着，
因为他一个也听不到，
满场跑，不可作弊不可作弊，一个都抓不到，
但他满场跑，但是一个都找不到，一个抓不到，找不到。
我那时候不是基督徒啊，
我们那时候不是基督徒。
我们班上的男生都作弊的。
我们班上的男生都作弊。
男生几乎在中学没不作弊的。
男生好像在中学里面都
从来没有作弊的。不要举手了，很不好意思。
没举手。
我先举手了。
我先举手。
后来我信主了。
后来我信主了。
我为这个事悔改了好几次。
我为这件事情悔改了好几次。
主啊，赦免我当时欺负我的老师，又作弊又得罪主。
我同神讲，我嗰时系欺负咗我老师，有作弊。
好多年以后，我跑到学校去找他，我想向他道歉。
我翻学校揾佢，想同佢道歉。
可惜他退休了，我没找到他。
但系佢退休，我揾唔到佢。
眼睛多重要啊！
眼睛多么重要！
耶稣说眼睛是身上的灯。
耶稣讲系眼睛系身上嘅
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
如果你眼睛要嘹亮，全身是光明；你眼睛昏花，你全身就黑暗。
若你里头的光黑暗了，那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呢？
如果里头光是黑暗的，那个黑暗何等大呢？
耶稣用眼睛做个比方。
耶稣用眼睛做个比方，
说到那个内心的眼睛比肉眼更重要。
系内心眼睛比肉身眼睛更加重要。
我们多么照顾我们的肉眼呢？
我们多么照顾自己的肉眼呢？
你的眼睛出毛病会不去看医生吗？
你眼睛有毛病的时候会不会看医生呢？
我的右眼已经是白内障开刀，水晶体已经拿掉，换人工水晶体。
我右眼有白内障，已经换了眼球。
我的左眼有视网膜老化，有飞蚊症，而且最近有急性青光眼的危险。
我左边眼也有问题，有青光眼。
所以右边是半个假眼，左边青光眼前不久刚刚用镭射 去把它打了几个洞。
所以我右眼有半个假眼，我左边都用镭射来。
你的眼睛若出了毛病，
如果眼睛出了毛病，
你去看医生。
你去看医生。
医生说不得了，这个眼睛会瞎。
个医生话你眼睛会盲，
一定要赶快手术。
你快啲要手术。
哦，你说会瞎，那他瞎算了，没关系，管他的。
你话盲都冇所谓啦。
别的地方都无所谓，眼睛还得了吗？灵魂之窗呢？
其他地方我都冇所谓，但眼睛个好非常重要，灵魂。
你只要瞎眼就活在黑暗之中呢。
如果咧盲咗，你话活在黑暗当中。
我家隔壁一个邻居，他就是因为 virus 跑到眼睛，一天之内就瞎掉了，而且永远回不来了，很可怜。马上之间就让人要拉着才能够走路。
我这边邻居，佢有一日有 virus， 一日就盲咗，平时都有人要带住行路。
我的左眼，当他有这个视网膜老化，所谓飞蚊症的时候，好麻烦呢、啊。
所以我左眼还有一个嘅问题嘅时候，非常麻烦。
现在还在这个地方，在十点钟的这个位置，他会跑来跑去的。
而家都系十点钟地方跑来跑去。
我的眼睛不动，他就不动；我一动，他就动了。
如果眼睛唔动，佢唔动；我动咧，佢就会喐。
刚开始的时候，我一天到晚都打蚊子，你知道吗？
我一日到晚都系打蚊，
打了半天都没打到。
但打半日打唔到。
等到真的蚊子来，我以为是飞蚊症，就我被咬得乱七八糟的。
但系当到蚊嚟嘅时候，我都捉唔到。
我现在能分辨了。
我而家能够分辨。
眼睛出毛病还得了吗？
眼睛出毛病仲得了嘅？
若是我们的眼睛内心灵的眼睛出了毛病，比肉眼出毛病更严重啊！
如果系心灵眼睛出毛病，比肉体眼睛出毛病更加严重。
肉眼瞎了只不过是几十年，心眼瞎了是永恒的事情。
我哋肉体用肉身眼睛盲咗系几十年，但系我哋心入边眼睛盲咗系一世。
智慧和光照的灵是让我们内心的眼睛被照明。
我哋光照嘅灵系俾我哋内心眼睛能够系被光照。
假如我们心中的眼睛被照明，就可以看出来跟随耶稣与神同行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如果心中眼睛被光照之后，我知道我们与神同行多么的美好。
心中的眼睛被蒙蔽出了问题，我们就感受不到那个与神同行的美好。
如果心中眼睛被蒙蔽的时候，我就不能够感受到与神同行的美好。
我们要迫切祷告求主，让我们心中的眼睛永远是光明的。
我们要迫切祷告求神，让我们心中眼睛永远是光明的，
不要被蒙蔽了，
不要被蒙蔽，
使我们能够看见跟随耶稣与神同行是宇宙中最美好的事，
让我们看到与神同行是这个世界中最美好的事情。
那比我们热烈的敬拜还重要的是，
比我们热烈的敬拜更加重要。
假如我们热烈的敬拜又有与神同行的生活，那就是一个完美的敬拜。
如果我们热烈敬拜同埋我们能够与神同行，这个是完美的敬拜。
若是心中的眼睛被照明，就有三个结果。
心中的眼睛被照明，就有三个结果。
第一个
就是
知道他恩召的指望，
知道他恩召的指望。
有指望的人生就有动力，
有指望的人生就有动力。
没有指望的人生就没有动力，
没有指望的人生就没有动力。
与神同行的动力在于有光明的指望，
与神同行的动力是有光明的指望，
有永恒的指望，
有永恒的指望。
这是一个失去永恒盼望的一代，
这个一个失去永恒盼望的一代。
中国人说哀莫大于心死，
中国人说哀莫大于心死，
心死，心死，心死就是最大的悲哀。
心死就是最大的悲哀。
心死就是没有盼望。
心死就是没有盼望。
活在一个黑暗之中。
活在一个黑暗当中。
我觉得这是一个缺乏永恒盼望的一代。
我觉得这个缺乏永恒盼望的一代。
所以很多的基督徒对永恒的盼望也很模糊。
很多人的基督徒对永恒盼望都模糊，
所以没有那个意愿去与神同行，
没有意愿与神同行。
假如我们知道恩召的指望，我们就欢喜快乐的与神同行。
我们知道恩召的盼望，恩召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就快乐与神同行。
全世界的人都只有今生的盼望，
全世界人都有今生的盼望，
盼望名利，
盼望名利，
盼望财富，
盼望财富，
盼望享受，
盼望享受，
盼望权势，
盼望权势。
只有今生的盼望，人生就是一场空。
只有今生的盼望，人生只有一场空。
人生就是一个骗局。
人生是一个骗局。
他把我们整个的生命骗走了，最后是一无所得。
他将我们人生骗了之后，是一无所有。
你看过《老人与海》这本书吧？
你看过《老人与海》这本书吗？
薄薄的一本小书。
是一个薄薄一本书。
海明威所写的。
海明威所写的。
得了诺贝尔的文学奖。
是拎了诺贝尔的文学奖。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情节。
没特别了不起的情节，
更没有很多的人物的描述，
亦都冇话好多人物嘅描写，
不像我们《水浒传》有一百单八将，
唔单就冇像《水浒传》有108个将，
宋江、武松、打虎等等哈，真是非常非常热闹。
系我哋《水浒传》都非常热闹。
但是《老人与海》就是说一个老头，
老人与海只系讲到一个老人家，
他一天到晚就去打鱼，
佢一朝到晚就打鱼，
打，有一天他钓到一条最大的鱼。
有一日他钓了一条非常大的鱼，
哇，他跟那个鱼奋斗，他得胜了，把他拖回海港。
他有个奋斗，将他拖咗去海港。
没想到引来一大堆的鲨鱼抢他的战利品。
但估唔到引到好多鲨鱼去抢他的胜利品。
啊，他跟那个鲨鱼打奋斗，最后精疲力竭的回到了海港。
他同鲨鱼嘅奋斗，最后就筋疲力竭嘅翻到去港口。
最后他把他的这条鱼拉上来，剩下什么？
佢個將頭魚拎上嚟嘅就漸漸咩咧？
一副魚骨頭。
就係骨頭。
哦，這就是人生。
呢個就係人生。
人生就是個悲劇。
人生係一個悲劇。
人生就是個騙局。
人生一個騙局。
花盡你一切的力氣，最後就一無所得。
花咗一切氣力，到最後都係一無所有。
你說這麼簡單本小書就可以拿諾貝爾文學獎，我也能寫。
都咁簡單嘅書就可以拎諾貝爾獎，我都可以寫一本啦。
對不起，你寫第二本就沒用了。
但係對唔住，你寫第二本就冇用啦。
可是你知道，人文主義的學者說，這個老人是成功的。
但係呢個人文學者講，呢個老人家係成功嘅。
因為人的成功不在於得到什麼。
因為人嘅成功唔係講到得到。
人的成功在於有一個奮鬥的過程。
人嘅成功係在乎一個奮鬥嘅過程。
只要奮鬥過了，我就成功了。
我奮鬥過就係成功。
我告訴你，是酸葡萄主義。
呢個酸葡萄主義，
因為得不到嘛，
得唔到嘛，
只好自我這樣的自己來這樣來自我自己騙自己，
就係自己咁樣騙自己。
誰只追求一個奮鬥的過程呢？
邊個只係追求一個奮鬥嘅過程咧？
一個學生念書，
一個學生讀書，
每一次考試都不及格，
每一次讀每一次考試都唔合格。
不是，我不是要考及格，我考過試就算成功。
我唔需要合格，我考過試就成功啦。
他念了八年也不能畢業。
佢而家佢哋讀咗八年都唔畢業。
我不是要畢業，我只要讀過書就可以了。
我唔需要畢業，我讀過書就可以了。
不信他畢業了找事找了三年也找不到。
佢揾工揾三年都揾唔到。
找不到工作，但沒關係，我不是要找到工作，我追求找工作的過程。
我唔需要揾到工作，我追求呢個揾工作就係呢個成功。
一对男女谈恋爱谈得很热烈，这女孩嫁给别人了。
一个男女谈恋爱好热烈，个女仔嫁给其他人。
这个男孩说没关系，我不是要谈恋爱，我也不是要结婚，我追求谈恋爱的过程就可以了。
我唔要谈恋爱，我唔系要结婚，我系要追求呢个过程。
谁只要过程不要结果呢？
边个只需要过程唔需要结果？
我们都在追求结果啊！
我哋每个人都在追求结果。
我们都希望有个好的结果。
我哋希望一个好嘅结果。
若是没有永恒，有什么结果呢？
冇永恒咩结果呢？
难怪亚历山大。三十多岁去世之前，他这样说：“
亚历山大三十几岁之死之前咁讲，
他三十岁就征服当时的欧亚非三州。
佢三十岁嘅时候就征服欧亚非三州，
武功赫赫，不可一世。
佢不可一世。
难，可惜三十岁他得了热病，就很快去世。
佢三十几岁得到热病就好快过世。
当他死之前，听说他要求他的臣仆在的棺材挖两个洞。
佢要求佢嘅臣仆喺棺材。”挖咗两个洞，
然后把他的手伸出来，
将佢嘅手伸出嚟。
他说：抬着我的棺木，在我的京城绕城一周。
将我棺木喺我京城嗰度抬一周。
我要向我的臣民宣告，我亚历山大两手空空而来，两手空空而去。
我同我臣民讲，我两手空空而嚟，两手空空而去。
什么都没带来，什么也都不能带走。
我咩都冇带嚟，咩都冇带走。
人生就是追求这个吗？
人生系追求呢啲吗？
我们希望我们将来是空空而来，空空而去，无所谓吗？
我哋希望我哋空空而嚟，空空而走，系冇所谓。
我在中学的时候就在想这些问题。
我喺中学嘅时候想呢啲问题。
一直到大学的时候，遇见了基督徒，把我的人生改变了。
我一直到大学嘅时候，我遇见基督徒，将我人生改变。
我以前就在想说，在我妈妈没生我之前，我存不存在？
我嗰时谂，喺我妈妈未生我之前，我存唔存在咧？
我存在在哪儿？
我存在在咩地方？
有一天我死了以后，我还存不存在？
我死咗之后，我存在咩地方？
假如存在的话，存在什么地方？
如果存在嘅话，存在咩地方呢？
假如妈妈没生我之前我不存在，忽然我就来到这个世界上。
妈妈没生我之前，我就突然间就来到这个世界上。
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九。
人生不如意十之有八九。不如一世就八九。
反正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苦难。
反正在人生有很多苦难。
以后我就死了。
以后我就死了。
死了我又不存在了。
死后我都不存在。
我本来不存在。
我本来不存在。
我也没决定要来。
我没决定要来。
我没投票。
我冇投票，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冇经过我同意，
就把我生下来了，
就将我生出来，
然后过着很辛苦的日子，
我过着好辛苦嘅时，
然后我又不存在了，
我又唔存在，
人生干嘛？
人生讲咩？
我何必来啊？
我点解要嚟？
但是就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系一个残酷嘅事实。
假如没有永恒，
假如冇永恒，
哪来的盼望？
边度有盼望
呢？假如没有上帝，
冇上帝，
哪来的永恒？
边度有永恒呢？
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才有永恒。
我哋认识了上帝，先至有永恒。
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才有人生的动力。
我哋有永恒的盼望，先至有人生的动力。
到底我们在追求什么？
到底我哋系追求咩咧？
有一次我看那个中学生在那读书。
有一次我睇个中学生喺读书。
我说你这么用功干嘛？
你又咁用功做咩咧？
他说我考试。
我考试。
考试又怎么样？
考试点样？
他说考试及格我才能升级。
考试合格我先能够系。
我升级了又怎么样？
升级点样咧？
升级我才能毕业啊。
升级之后我就毕业。
我毕业又怎么样？
畢業點樣？
啊，畢業了我才能上大學。
畢業之後我先可以入大學。
我上大學又怎麼樣？
上大學又點樣？
那我將來會找到份好工作。
我以後會收會有一份好工作。
啊，找到份好工作又怎麼樣？
找到揾到份好工作點樣？
那我才能夠成家立業。
我先再成家立業。
我問你成家立業又怎麼樣？他問咁多幹嘛？
你成家立業做咩咧？我你問咁多做咩嘢咧？
我一個中學生都想到成家立業了，還怎麼樣呢？
對，我初學生諗到成家立業係你。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啊！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能不能想得再远一点？
能不能够想再远一点呢？
到最后要面临死亡以后又怎么样呢？
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怎么样？
弟兄姐妹，假如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会与神同行吗？
如果我们没有永恒的盼望，我们会
假如想要与神同行，我们要有盼望而带来的动力。
我们如果与永恒同行，我们要盼望带来的动力。
我看过一篇文章，
我看过一篇文章，
在报纸上的征文，
在报纸上的征文，
它的题目叫做我的梦想。
那个题目就是说我的梦想。
一个高中的二年级的女孩，应征选上了。
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女生。
她说我是高中生。
我是高中生。
我第一个梦想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我梦想是上一个理想大学。
理想的科系。
理想的学系。
然后我就过四年光辉灿烂的大学生活。
然后我过四年光辉灿烂的生活。
我们都念了大学，一点不光辉也不灿烂。
我们读了大学一点都不光辉一点不灿烂。
反而她可以做这个梦。
她有一个梦。
我不以此为满足。
我唔以此为满足。
当我毕业了以后，我要到地球的那边，就到这边来。
我要去到地球另一边，就喺呢度。
就是到了美国。
就到美国。
我找到一个更好的学校。
我揾一个更好学校。
更好的师资，更好的设备。
更好师资，更好嘅设备。
我有更高的学位，硕士的学位，博士的学位。
我更高学位，硕士学位同博士学位。
我毕业了以后找到一份工作。
我毕业之后揾一份工作。
是把我的理想抱负都能够实现。
将我理想抱负都能够实现。
然后女大当婚，男大当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我有我心中的白马王子。
我有我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他是如何的相貌，如何的人品？
他有如何的人品？
他是如何的这个学问，如何的事业成功？
他学问学问高，事业学问成功。
反正做梦也不交钱，不纳税，随他做就是。
所以发梦都唔使要交钱嘅，所以发梦。
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
所有的梦想都实现了。
有情人终成眷属。
有情人终成眷属。
从此以后，他们就过着快乐的生活。
从此之后，过咗一个好幸福嘅生活。
我告诉你，假如到这为止，绝对不会选上的。
我想到了这个位置绝对不会选上。
哪里有这么俗气的梦想呢？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梦想？
谁都会做这种梦，有什么了不起的？
哪这样的梦想哪个可以
做？当然他们有好的儿女，儿女也受好的教育，以后他们就安享晚年。
他们有好的儿女，儿女也有好的教育，他们安享晚年。
到这还没结束。
到那时候还没结束。
他说不过，
不过
我告诉各位，以后看文章前面不看，不过以后才有文章。
但到那里不过你他第二篇文章要看以后。
不过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
但是人生有没有 不散的筵席？
所谓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虽然在我的梦想中没有痛苦，没有失败，没有挫折。
在我的梦想当中没有痛苦，没有这个
也没有疾病，一切都是美好，
一切都是美好。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是一定会临到，我绝对不可能逃避的。
但有一个我知道绝对是我不能够逃避的。
那是什么？
海边
死亡，
在死亡，
死亡是不可能逃避，
死亡还能够逃避。
不能说我最后一个梦想，我永远不死，那太超现实了，也不行。
但是我最后一个梦想就是说我不要死亡，因为太超然了。
但我承认死亡是很痛苦，
我承认死亡非常痛苦。
我亲爱的人死是更加痛苦，
你亲爱的人死更加痛苦。
所以他说我承认我是一个很自私的女孩，
我承认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女孩。
我最后一个梦想就是我比我的丈夫先死，不要他先死，我哭哭啼啼的埋葬他，让他先死，让我先死，让他哭哭啼啼的埋葬我。
但我最后的梦想是非常自私，我要我先死，我丈夫哭哭啼啼的埋葬我。
哎，太自私了，也是他最后的梦想，太特别了，所以选上了。
他的梦想非常自私，因为非常特别的选上去。
假如他最后的梦想只不过是比他的丈夫先死，那他前面所有的梦想实现或者不实现有什么了不起的？
如果最后的梦想就是说他比他的丈夫早一点死，他之前的梦想实不实现有什么影响呢？
我觉得他真的太自私了。
我觉得他非常自私。
假如我是他的话，我的最后的梦想是我跟我的丈夫一块死，谁也别逼谁。
如果我是他，我就说我的梦想就是我跟我丈夫一起死。
假如跟丈夫一块死，让别人来埋葬，那就是我梦想的最后一步。不如你现在就死，就比全世界的人都先死，那是不是就更加的有福气呢？
我就讲到我同我丈夫一齐死，咁样可能系更加好。但系咁，不如讲我而家就先死啦。
人没有永恒的盼望是一个悲剧。
人冇一个永恒嘅盼望系一个悲剧。
我们在基督里有永恒的盼望。
我哋喺基督里边有永恒嘅盼望。
你假如有时间去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
如果你有时间看以弗所书三到十四节。
神的拣选让我们成为圣洁。
神的拣选使我们成为圣洁。
神的预定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神的预定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
神的救赎让我们的罪过得以赦免。
神的救赎使我们罪得了赦免。
他旨意的奥秘将来在基督里都合而为一。
他的旨意他的奥秘在基督里面都是合而为一。
我们进入他的国得他的荣耀。
我们进入他的国得他的荣耀。
哀莫大于心死，
哀莫大于心死。
有盼望才有动力，
有盼望才是有动力。
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是荣耀的，
我们基督里的盼望是荣耀的。
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是永恒的，
我们基督里的盼望是永恒的。
所以我们就有力量向前奔走，
我们有力量向前奔走。
我的儿子已经三十五岁，
我的儿子是三十五岁，
他已经结婚了，
他已经结婚了。
我还是不能够忘记他刚刚出生一岁的时候，我们很辛苦的照顾他。
我仲好记得系佢喺一岁嘅时候，我好辛苦照顾佢。
因为他这个体质非常的敏感，
佢体质非常敏感，
很难睡觉，
非常难瞓觉，
睡着以后很容易惊醒。
瞓觉之后好易惊醒。
哦，我们要摇他抱他很久才能够睡下去。
我哋要摇佢摇好耐，佢先能够瞓着。
哦，当他睡着了以后，你要把他放下去，要有高度技巧。
当佢瞓着嘅时候，你要放落去嘅时候要高高度。
不能随便放，他就醒了。
你随便放佢就醒。
你要摇摇摇，
摇摇摇，
然后再放到床上再摇摇摇。
你摇喺床嗰度摇摇摇，
手慢慢的伸出来再摇小床。
你系放床嗰度，
然后再慢慢的推出去，轻轻的关门。
你都慢慢退出去，慢慢嘅闩门。
每一天晚上最少醒三次。
每一晚上最少醒三次。
摇半个钟头，睡两个钟头。
摇半头，睡瞓失两个钟。
每一天晚上三点钟是轮到我起来摇儿子。
每日三点钟系由我嚟去摇个仔。
我只摇这一次，太太摇两次。
我摇一次，我太太摇两次。
我三点钟摇我的孩子，我们住在三楼。
我三点钟摇我嘅仔嘅时候，我住三楼。
对面一个二楼。
对面二楼。
二楼是个平台。
对，二楼有个平台。
晚上三点钟，有一个年轻人放了一个桌子，弄个小台灯，在那儿读书。
三点钟有一个年轻人喺个台有个灯喺度读书。
哇，这么热爱学问啊！
咁热爱学问，
都不睡觉啊，
都唔瞓觉，
三更半夜还在屋顶上读书、啊。
三更半夜都喺屋顶嗰度读书。
七月三号就不见了。
七月三号就唔见啦。
诶，这是考大学的。
就考大学。
七月一号、二号考大学。
七月一号、二号考大学。
所以前面他在这儿读书。
之前系读书读书读书。
诶，考完了就不读了。
考完就唔读啦。
他因为要上大学，
因为他要读大学，
有一个上大学的盼望，
有一个上大学的盼望，
所以人家睡觉他不睡觉，
所以人家读人家睡觉不睡觉，
人家看电影游山玩水他都不做，
人家看电影游山玩水他不做，
他有一个盼望，为了那个盼望他付出很高的代价，
他有一个盼望是付出很高的代价。
假如他连考大学的资格都没有，会这样念书吗？
如果他连考大学资格都没有，你会不会读书呢？
不会这样发疯的，
他不会这样发疯的。
盼望带出来一个动力，
盼望带出个动力，
这个动力可以付出很高的代价，
这个动力可以付出很高的。
我们若有永恒的盼望，我们就有一个永恒的动力。
如果有永恒的盼望，就有一个永恒的动力。
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我们才可能跟随耶稣的脚踪与神同行。
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才能跟随耶稣的脚踪与神同行。
永恒的盼望是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
永恒的盼望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的。
而永恒的盼望是在基督里得到的，
永恒的盼望在基督里所得到的，
是真正的相信，
是真正的相信。
基督还要再来，
基督还要再来。
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
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苦难，
在基督里面有平安，
在基督里面有平安。
不但今生今世的平安，
不单是今生今世的平安，
还是永恒永世的平安，
是永恒永世的平安。
我们刚刚念到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有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是我们刚才腓立比书第三章讲到有人 是基督的仇敌，
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以自己的肚腹为神，
他们以自己的肚为神，
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他们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接下去他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接着讲，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从天降临，
并且等候救主从天降临。
他要用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
他要将万有归服他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将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同佢荣耀嘅身体相称。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我哋系天上嘅国民。
我们有永恒的盼望，
我哋有永恒嘅盼望。
而那个盼望是基督要再来，
呢个盼望系基督要再来。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用归服自己的大能把我们改变。
基督过来要归服佢大能，要将我哋改变。
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
我哋嘅卑贱身体要改变形状，
和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
同基督嘅身体，用永远嘅身体相称。
我们是一个卑贱的身体，
我哋一个卑贱嘅身体，
是一个会朽腐朽的身体，
我哋一个腐坏嘅身体。
这个肉身是要结束的，
肉身系要结束。
讲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
基督再来嘅时候，我得到一个荣耀嘅身体。
在永恒中与主同在，
喺永恒中与主同在，
就是好的无比，
一个好得无比。
我们现在的身体多软弱，
我哋身体多么软弱。
各位，我今年67岁，
我今年系67岁，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27岁。
我就系觉得我系好似27岁。
我觉得我好像还很有力量。
我觉得好似我好有力量。
其实我的身体有很多的毛病，
但我身体其实好多毛病。
我有脑血管病变，
我有脑血管嘅病，
到现在还查不出原因。
到现在都找唔到原因。
我在建筑系的时候画图太专心了，我的这个颈子都受伤。
我在建筑系画图的时候画得很紧要，我的颈都受伤。
我看医生，医生说不可能恢复。
我医生讲话不能够恢复，
已经受伤钙化了，
已经受伤就钙化了。
我有高血压，
我有高血压，
我有心脏瓣膜闭锁不全，
我有心脏有些堵塞。
然后我有退化性关节炎，膝盖可能要换人工关节。
我有退化性关节炎，我可能我膝盖要系。
我有胃溃疡和12指肠溃疡。
我有胃溃疡，
我曾经照胃镜4次，
我照胃镜照4次。
医生说你太紧张，
你太紧张。
我说我不紧张，
我不紧张。
这问题就是你不紧张，
问题就是你不紧张。
哎呦，你外面不紧张，都紧张到里头去了。
因为外面不紧张，紧张到里头。
各位，我在讲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我紧张。
你喺我讲到嘅时候，你可能觉得我唔紧张。
但我坐在下面等候讲道的时候非常紧张。
因为我下面讲等讲到嘅时候非常紧张。
一直到现在，每一次大小的讲道，我坐在那都很紧张。
每一次大小讲道，我坐喺嗰度都非常紧张。
大家唱诗的时候，我唱不太出来。
大家唱个诗歌，我都唱唔出。
讲完道以后就唱出来了。
讲完道之后，我能够唱出嚟。
我在那祷告的时候，第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为什么会答应这个讲道呢？
我打个祷告嘅时候啊，点解我答应个祷告咧？
如果唔答应个祷告，我坐在下面听到多舒服呢？
如果唔答应嘅话，我下边听讲到系非常舒服。
你知道我紧张的是什么呢？
我紧张系咩咧？
不是说讲得好坏的问题，
唔系话讲得好坏嘅问题。
我第一个紧张的就是主啊，我所讲的是真的吗？
我第一个讲嘅主啊，我所讲嘅系咪真嘅咧？
是我自己做到了吗？
系我自己能够做到吗？
假如我还没有做到，我真的想做吗？
我唔能够做到，我真的想做吗？
还是我要欺骗弟兄姐妹呢？
定系我要欺骗弟兄姐妹？
假如我讲的不是真的，我的讲道第一个就要审判我自己啊！
如果讲到唔系真嘅，第一个就审判我自己。
弟兄姐妹，讲道是最痛苦的一个侍奉，你知道吗？
讲道系一个最痛苦嘅侍奉，
是自己要面临审判的一个侍奉，
系自己要面临审判嘅侍奉。
假如我讲的不是从我的心里面讲，上帝就要审判我。
如果我讲嘅唔系从上帝所讲，神就要审判。
假如我讲的是真的，我自己所做的就要受审判。
如果我讲系真嘅，我自己所做嘅就受审判。
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情。
呢个系多么严肃嘅事情。
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系个多么可怕嘅事情。
弟兄姐妹，我在讲到很多，但是都是充满了战兢，所以我的胃常常出毛病的。
我讲到好多，但我有全战兢嘅心，所以我胃又出毛病。
但是感谢主。
但系感谢神。
这个身体虽然渐渐的败坏。
但身体虽然渐渐败坏，
感谢主，我们在基督里的盼望是内心一天心思一天。
但我哋感谢神，我哋上半内心一
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
身体虽然毁坏，内心更加更新，每日更新。
而且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同埋有一个永恒嘅盼望。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当基督再来
的
时候，
我这个卑贱的、软弱的。将要衰残的身体要改变形状，
要卑贱，要软弱，所以衰残的身体将要改变，
要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
好似同基督嘅身体相似。
哇，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这是多么光彩的事、啊！
同基督耶稣荣耀嘅身体相似系非常荣耀。
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
他的身体就改变，
佢嘅身体就改变。
原来道成肉身受限制。
原来是道成肉身受到限制，
复活之后不受限制，
复活之后不受到限制。
门徒害怕，门窗都关了，
门徒害怕，门和窗都关掉。
耶稣忽然就来到他们的中间，
耶稣忽然间就去当中，
不必开门，不必开窗，
不需要开门，不需要开窗。
哇，他们看见了主，
他看到神。
有的人说这是鬼怪，
有人说这是鬼怪，
说这是鬼魂，
有个鬼魂。
耶稣说是我，
耶稣话系我。
鬼魂无骨无肉。
鬼魂系冇骨冇肉。
你们来摸，我有骨有肉。
你嚟摸，我有骨有肉。
第一次显现的时候，
第一次显现嘅时候，
多马不在，
多马唔喺度。
门徒就跟他说：我们遇见了主，主向我们显现。
门徒同佢讲话：我哋遇见神，佢向我显现。
多马是怀疑论者，
多马系怀疑论者。
我绝不相信，
我绝对唔相信。
除非我亲眼看见，
除非我亲眼见到，
除非我亲手摸到，
除非我伸手摸到。
我摸到他手上的钉痕，勒把的枪伤，我总是不信。
我摸到佢嘅手嘅枪伤时，我仲唔信。
结果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多马在。
第二次显现嘅时候，多马喺度。
耶稣就对多马说：
耶稣对多马讲，
你过来摸我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
你过嚟摸我嘅钉痕同埋肋旁嘅枪伤。
多马有没有过去摸啊？
多马有冇过去摸摸咧？
没有。假如多马过去摸，我是耶稣打耳光，开玩笑，你看到了你还敢？耶稣就说：你看见了才信。
耶稣话你过嚟摸，但系佢冇过嚟摸。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冇睇到而系相信嘅就有福。
我们都没有看见过，可是我们都信了。
我哋冇睇到，但我哋相信。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
我哋冇见过佢，但我哋亦都爱佢。
如今虽不得见，却因信他，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我哋冇见过佢，但我哋能够见到，冇见过佢，都能够相信就有荣光嘅大喜乐。
耶稣那一天就说：你们中间有没有什么吃的？
耶稣讲到：你哋有冇咩可食嘅咧？
他们说：我们就有一片烧鱼。
我哋有一片烧鱼。
耶稣就拿过来吃了。
耶稣就拎过嚟食。
为他们祝福。
为祝福。
耶稣常常跟他们显现，祝福以后就不见了。
耶稣为佢哋祝福显食咗之后就唔见咗。
你有没有看圣经？你有没有问过这样的话？说那片鱼到哪儿去了？
你有冇谂到？你有冇问个问题？就我嗰片鱼去咗边度咧？
有一次我问一个亲人说：那片鱼被耶稣嚼碎了，不错。
有一次我问一个年轻人讲，佢呢条鱼被耶稣咬碎了。
假如耶稣从这个屋顶走的时候，那片鱼应该贴在屋顶的。
如果耶稣是从天从天花板天花板走的时候，应该个鱼在天花板上。
耶稣不受时空的限制，连耶稣吃了一片鱼，那片鱼也不受时空的限制。
耶稣不受时空的限制，他吃那条鱼都不受时空的限制。
他为什么耶稣要吃片鱼啊？
为什么耶稣要吃那片鱼？
难道耶稣饿了吗？
是不是耶稣饿呢？
不是的，耶稣不会饿的。
耶稣是不会饿的。
耶稣只是让我们看见一件事。
耶稣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所有与他复活生命大能发生连接的全部都可以改变。
所以说所有 连接到他复活的大能都有改变。
连一片鱼都可以改变，何况你我呢？
你一片鱼都可以改变，何况你我呢？
连一片鱼都可以超越时空的存在，何况你我呢？
你一片鱼都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何况你我呢？
耶稣所带给我们的盼望是何等的荣耀！
耶稣带我们的荣耀何等的何等大！
在这种的盼望中，我们就有一个跟随的动力。
我喺种盼望当中，我哋有跟随的动力。
有盼望就有能力，
有盼望就有动力，
有盼望就会与神同行，
有盼望就能够与神同行。
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祷告。
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
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
在基督里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
在基督里带给我们永恒的盼望。
有永远的盼望，光明的盼望，灿烂的盼望。
有永远的盼望，光明的灿烂，光明的盼望。
主啊，我们为着你赐给我们的盼望献上感谢。
为到你赐给我的盼望献上感恩。
求主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眼永远是光明。
求主感动我的心眼，让我的心眼永远光明，
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恩召的指望何等的大，
让我知道恩召的恩光何等的大，
使我们有力量在世跟随主的脚中行，
让我们有力量跟随主的脚中行，
让我们这一群蒙爱的儿女天天与神同行，讨神的喜悦，
让我们蒙爱儿女每日都能够 跟主同行，讨神的喜悦。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